好，弟兄姊妹平安，也包括在家里们崇拜的我们弟兄姊妹哈，今天都一起都平安。今天呢，我们要讲的主题是耶和华神是创造主，救赎主。也谢谢刚刚林牧师把我们这一段经文，全部读了一遍。今天我们也很感恩，今天我们敬拜小组所带领的诗歌，我们看到啊，他们既很活泼，同时这个诗歌也是很有特色。第三首诗歌就讲到说，我们是这个天国的子民，同时我们也是上帝手中的宝贝啊。那我也和我们今天讲的主题也是有很有关系的，因为耶和华神他既创造，同时也这个救赎。那假如说神仅仅创造，那可能我们仅仅这是地上的子民，还不是天国的子民啊。神不就把我们还就这人在地上活着哈。同时那假如说神之创造不救赎我们，可能我们仅仅这是父母手中的宝贝，是不是还不是这个上帝手中的宝贝哈。所以我们是感谢神，这个耶和华神他既创造啊，同时也来救赎我们，所以我们的身份和恩典都不一样。那其实呢，我们稍微留意看一看这一段经文，以赛亚书44章21的22节，包括24节啊，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呢，它这个里面呢有两个信息也是一直在重复的，就是耶和华神他是创造主，同时呢也是救赎主。因为你看44章21节，这个讲到说，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这就讲到神创造万物哈，神是创造主。然后到22节到最后，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这是神要这个向他的子民表明，神是救赎主。然后24节又直接就讲到，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哈。所以这个耶和华神既创造这个人哈，同时也这个救赎人，这是我们从以赛亚书44章21到28节里面看到的，有这样一个重复的一个明显的信息，就是耶和华神他既是创造主，同时耶和华神也是救赎主。那这个对我们现今的这个每一个地上的人，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都很重要啊。那其实呢，我们稍微留意一下，以赛亚书有好几章里面的都提到耶和华神既是创造主也是救赎主。我们手上有圣经呢，你们可以往前面翻一章，43章第1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再也就提到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这个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一位，那神是创造我们的。然后后面又讲到说，你不要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曾经提着你的名来招你，你是属我的。所以我们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耶和华神他既是创造主也是救赎主，那这一点人对我们很重要。那假如说神就仅仅把我们人创造好了放在这个地上啊，让我们人自己在地上，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你愿意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神似乎不管我们，那我们地上人呢应该是没有盼望的啊。但是呢，我们说神他要救赎我们地上的人，他在万古之前就已经把这个计划定好了。我们从圣经上也能够清楚明白，当地上的人还不认识他，与他为敌的时候，神就已经定义要预备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要来这个拯救我们，这是我们能够很清楚的啊。但是呢，我们说地上的人呢其实是很叛逆的哈，甚至圣经上也讲说，神整天这个招手呼召这个悖逆的百姓哈，但是这些百姓怎么样，他们还是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求问他啊。所以我们是看到神他在万古之前已经把这个恩典预备好给我们地上人，作为我们地上的人呢，我们只要能够按照他的恩典来，不仅仅来认识他是创造我们的主，同时也要能够接受他给我们预备的美好的救恩。好，那我们就先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是在感谢你，真的看到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不仅仅创造了宇宙万物，也创造了我们人类在这个地上可以享受你所造的美好的一切，并且你也要定义来拯救我们。你对我们的心思意念 你是要拯救我们，并且要拯救到底。我们也是把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有机会来思想以赛亚书四十四章这一段经文，我们也是祷告交托在主你的手上，求神你来帮助我们，也开我们的眼，好叫我们认识神，你是创造主，又是救赎主。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首先呢，我们就来看这个四十四章二十一节。那我们说耶和华神他是创造主，四十四章二十一节，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事，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那这个二十一节呢，也是比较很简单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作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呼召啊，这个也可以说是对他们的一个提醒吧啊。因为呢，我们从这一节经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信息是很明显的。那首先他说你是我的仆人，重复了两次，你们看到没有哈？一开始就讲说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那后来又讲说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啊。神在这个提醒他所拣选的子民，不要忘记了你们的身份啊，这个你们是我的仆人哈、啊。然后呢，后面二十一节又讲到说我造就你，所以神创造地上的子民。然后呢，神也提醒我们啊，神要人呢纪念他，一开始就讲说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啊。所以神希望地上的人呢不要把神忘记了啊，要能够纪念神在我们人地上的所做的一切的事，他所救拔我们的一切的这个恩典啊。所以神要我们人来纪念他。最后呢，说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所以神把我们人造好了，神不会说好像可能累了，或者是年纪大了，像我们人好像一忙事情都忘了哈。神不会的啊，神把我们人造就好了，放在地上拣选好做他的子民，他不会把我们忘记的啊。所以神的记性很好，就像这个神没有忘记以色列人一样的。所以现今呢，神也不会忘记我们地上每一个相信他的，每一个属他的儿女啊，这是神的一个心意。所以我们从第一节就看到很清楚，耶和华神啊是创造主，他是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他神的心意是不仅仅创造我们，他还要我们能够来纪念他在我们人身上的一切的作为，并且神的眼目还时常来关注在我们的身上啊，这是我们从第一节里面呢看到很清楚的信息。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二十二节，四十四章二十二节，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同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那这一节呢，又讲到耶和华神是救赎主，他怎么来救赎我们呢？那我们就从这短短的一节经文当中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几点。第一个，耶和华神涂抹我们世人的过犯，同时呢，耶和华神也涂抹我们人的这个罪恶。他这个里面有两个很形象的比喻，说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好像是什么，这个要把这个后云要这个消散，然后呢，神也涂抹了我们人的罪恶罪孽，好像如同要把这个薄云要灭没，好像啊，把它这个全部这个消灭。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啊，他没有忘记我们。他怎么没有忘记我们呢？他首先要把我们人从罪中要拯救出来，所以他要涂抹我们的过犯和罪恶。然后作为我们人应该要有什么回应呢？那这个就是第三个小点，就是我们人应当要跪向神啊，这是我们人在神面前应该有的回应。就是神他创造了我们，他也要拯救我们，把我们从罪恶当中能够捆绑当中能够释放出来啊。所以作为我们人在神面前呢，应该要有怎样的一个回应呢？就是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来跪向他，来认识他，也能够寻求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一个心意啊。那经文当中呢，他也有直接的解释，我们人为什么要应当跪向神呢？他在就讲到说，因为神救赎了我们。那我们人为什么要跪向神呢？就是因为你看，我们人在罪恶过分当中本来应该是要灭亡的，是不是？但是神还没有忘记我们，他没有嫌弃我们的污秽败坏， 竟然来拯救我们啊！所以这是我们人应当要归向神的经文里面这些一个解释的一个原因。那我再呢也能够带大家来思想一下，他再说哈，神涂抹我们人的过犯啊，好像这个后云的要把它要消散掉。那为什么这样讲呢？那因为有时候我们人在罪恶当中捆绑，我们是不能自拔的啊。有时这个罪很重大哈，我们人会被罪恶这个压制哈，会捆绑的好像要那个死亡一样的，灭亡一样的哈。所以他在说，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这个后云消散。然后呢，后面也讲到说，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同这个薄云灭没。那这个也能够让我们来思想知道，我们人要完全从罪中释放，完全改正过来，那不是一日之久，不是一日之功。有时候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把我们的软弱、过犯、罪恶能够去除了，但是我们肉体是软弱的，它有时候会反复的，所以过去的一些罪恶，它又会时常来到我们当中来，如同好像这个薄云一样的，能够缠累我们的。所以我们是要思想，我们的过犯，我们的一切的罪孽，全是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被涂抹，才能够被洁净。那我们也知道，我们人，当我们有时候人在一个罪中越久的时候，那这个罪对我们人的捆绑会怎么样？也会越严重，也会这个越久，我们越不容易出来。那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圣经当中，比如说以色列人，他们曾经在这个埃及地聚居过啊，聚居了400多年。所以他们在埃及所居住的地方，那他们就是有一个拜的偶像，就是什么？就是把牛啊当做神来拜哈。所以依据神把他们领出埃及，到了旷野当中，他们一看摩西在这个西乃山上40天还没有下来哈，他们慌了哈，带他们的领袖在哪里？所以他们就想起来在埃及的时候，所以他们就造了一个净牛犊哈，说这个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要拜他们。这个还不仅仅这个如此哈，甚至到了后期，以色列人一分南北两国哈，这个北国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王还专门造了两个净牛犊，在北国一南一北哈，要叫他们来拜这个，继续来拜这个假神偶像这个净牛犊。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人或者是一个民族，当他们在最终在拜偶像时间很长的时候，这个对他们的捆绑就很深啊。这个就像我们看到这一段这个经文一样的啊，所以这个罪恶和过犯有时候又像后云一样的笼罩着我们，那有时候呢又像这个薄云一样的时常来缠绕我们。那对以色列民是这样，那对我们现今的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呢？那其实也是类似的哈。所以你看世上任何一个人啊，不管他信主的或者没有信主的，或者他就是已经信主了哈，我们一旦被罪缠上，那我们也是很难能够这个解脱的哈。就像比如说常常我们人常用于这个犯罪的过犯，就是吸毒了，这个赌博了，或者淫乱了，或者是醉酒了哈。那这些罪恶呢过犯，当我们沉迷在其中越久，越怎么样越不容易挣脱，是不是？你在这个捆绑很久了，可能10年20年，所以你说要挣脱这些罪恶过犯对我们人的缠累和捆绑，那是谈何这个容易哈。所以我们只能靠着上帝的恩典啊，上帝他说，神他说要涂抹我们人的过犯，他也要涂抹我们的人的罪孽，好像把这个厚云，你看一个云很厚的，是不是？我们坐飞机知道，一个云层很厚，可能它说不定有几十公里厚，是不是哈？那只有谁才可以把它消散呢？那只有耶和华神，是不是？只有神可以来这样做。那这个罪他又会死灰复燃，又会再来缠累我们，那我们一样的，我们也要靠着这个神的能力，能够来把罪能够完全从我们身上能够去除，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能力，我们才能够完全得胜。好，我们人呢是被罪恶过犯的捆绑，我们是不容易得胜的，但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所以神涂抹我们的罪孽。那有时候我们会讲说，神为什么要这样做，要涂抹我们的过犯和罪孽？那其实我们看上一章，以赛亚书43章，前面一章我们以前上次也讲过，以赛亚书43章25节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 涂抹你们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啊，所以神他不是无缘无故的啊，这个好像说没事干了，好，那个那我们也来把这个人的过犯罪恶也涂抹吧，不是的，其实是神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为了他的这个所拣选的子民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一个圣洁的子民，好，所以神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涂抹了我们世人的过犯，好叫我们能够更好的来荣耀他，成为他美好的一个见证。因为我们都是神通过重价来买来的，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所以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所以我们都是神通过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个他为我们牺牲，为我们献上，以至于我们的罪恶能够被涂抹，能够被洁净。今天呢，我们也能够来思想神为什么要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甚至我们还能够放在他的手中做他的仆人，做他的工人，能够来被神来使用。那其实并不是神因为说好像我们能力有多高，或者说曾经可能参加过什么比赛哈，拿过什么什么诺贝尔奖啊什么奖，不是的哈。反过来你看看我们教会的好多弟兄姊妹，好像我们的智商啊，好像情商也就是一般般哈。但是呢，我们说我们神就使用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神使用他的恩典来拣选我们地上的人哈，好叫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能够在神国里成为一个他的所重要的一个仆人。神叫我们软弱的成为刚强，无力的成为有力哈，这个愚拙的成为有智慧的，所以这是我们的恩典啊，这是我们要来想思想的。好，这是我们看的前面两点。第一个，耶和华神是什么？是创造主。第二个，同时耶和华神也是救赎主。那虽然只有这两节经文，但是呢，我们在其中看到的信息也是很明显的。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第三节44:23，再就讲说，诸天啦，应当歌唱，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地的深处啊，应当欢呼，众山应当发声歌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所以前面我们就讲了，耶和华神既是创造主，他也是救赎主。那作为他所创造的天地万物，应该理当要什么？我们这个天地万物应当要来赞美神啊！所以这一节经文里面呢，其实包含了好多的一个信息。他说这个诸天啊，应当要欢唱；这个地的深处啊，就是他创造这个地哈，也应该要欢呼；这个所造的山啊，这个众山应当要歌唱。这个山上的这个树木各种树木哈，也当然要如此，并且他所造的这个子民以色列民应当也要什么，也要来荣耀神。所以这个天地万物啊，都当要来荣耀神，来赞美神。关于这一点这个信息呢，其实不仅仅在以赛亚书当中呢有提到啊，那其实我们稍微回过去看以赛亚书42，他就提到说，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要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界来赞美他。在诗篇当中呢，有好几篇也提到说，这个天地海洋和其中所有的这个万物都要来赞美他。所以你看我们圣经里面的信息，从前后不同的里面都能够是一致的，是知道我们说天地万物都要来赞美神，来荣耀神。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他既是创造主，他也是救赎主啊。好，刚刚呢，我们就来把这个以赛亚书44:21-23，我们大概的看了一遍哈。那其实呢，我们稍微的回顾一下呢，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44:21-23，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啊什么。我们刚刚讲过哈，我们稍微回忆一下哈，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要我们人知恩要图报，是不是？首先呢，第一个要知恩，为什么呢？我们要知道神的创造啊，这个他神是造我们的主，是不是？同时神还是来救赎我们的哈，所以我们要这个知道神的这个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呢，我们是要知道这个恩典啊，我们这个人这个生命哈，我们为什么这个这么不一样？ 有这么大的智慧聪明，可以来管理万物。这个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来造我们的，所以我们人理当要知恩。那所以我们这个人不是猴子进化过来的，所以不是经过多少万年多少亿万年进化过来，不是偶然产生的，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创造一个天地的主，他是造我们人的，有他的一个形象样式啊。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要知恩；第二个呢，同时我们要感恩，我们要纪念神一切的作为啊。因为神呢，他没有忘记我们地上的子民以及属他的儿女，所以神呢，他要涂抹我们的过犯，他要涂抹我们的罪恶啊。所以我们的人呢，要在这个地上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呢，就是要感恩神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恩典。神没有嫌弃我们，神也没有把我们人丢在地上不管我们，好像任凭我们就自生自灭。神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来拯救出来。所以作为我们人应该要怎么说？我们要感恩嘛，是不是？那假如说神不救把我们，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在罪恶当中走向这个灭亡了。那曾经有一个老姊妹他就来到这个教会，要叫传道为他祷告。那为什么了？因为年纪大了，他的这个丈夫这个得了重病，以前他所帮助他的做的事呢就不能做了。以前他这个丈夫在家里所有的这个各种这个账单了，这个电费啊、水费啊、煤气费、魔鬼节各种管理费，所有的这个汽车保险费，所有的都是他丈夫来管理这一切的。但是呢，他现在丈夫生病了，这一切呢他就不能打理了，那这个他太太呢不得不来做，可是他从来也没做过，这个对他来说这个就是很挑战困难的时候，所以他要求牧师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度过这个困难。这个传道就问他来思想，在你过去你有什么感恩的呢？他暂时想不出来。这个传道提醒他，你看你的先生啊，就是你身边这个最好的，是不是？他你以前那么多年他都把你这个所做的这一切全部都替你做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首先你要知道感恩，同时呢你要靠着神的恩典来慢慢能够把它学起来，所以也不要这个担心。所以作为我们人一样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怎么样，那我们也要有这个感恩的心了，是不是？所以呢，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报恩，就是刚刚我们在二十三节这个所讲到的。所以说这个以色列民是神所拣选的子民，所以我们要理当怎么样，要来荣耀神。所以我们还要来报恩啊！这个我们不仅是这个知恩感恩，我们还要来报恩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恩典，所以我们要为神来做见证啊！我们要成为神一个美好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管道啊！所以这是我们人应该在地上要做的。所以我们要看到神的创造，首先呢，我们要知恩。你看到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到那个自然界当中，到公园里面，你为什么那么舒服？蓝天白云那么舒服，为什么？是神的创造啊！所以神没有说把这个外面的自然界造成是这个什么黑天红云或者是其他什么样子的。你为什么心情压抑的时候到自然界就很享受？是神创造的，不仅创造了你的生命，你心里郁闷不好过，你到公园里走一圈就好多了，是不是？这个不是无缘无故的产生的，是不是？这是神的创造。只有呢，我们人要有这个感恩同时的最后呢，我们也有这个报恩的心。好，这是我们从前面几节经文看到的，所以天地万物都要来赞美神，也包括他所创造的我们的一个人类所以我们要来报恩。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一下那个后面的这个几节经文，就讲到说耶和华他是独一的真神。那我们呢就来首先来看一看二十四节，从你错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天地的。那这一段经文呢，一开始二十四节就开始就神就表明了他的身份，是不是？刚刚我们也前面也看过的，那耶和华神他是什么身份？他这个就直接就讲到开明先生就讲到，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神就首先这个开明忠义把他的身份向人那个来显明了那神是有什么样的身份呢？神创造万有 我们看到的，并且呢他也独自的把这个诸天能够铺开来，他也是铺开大地的，天地都是神所造的，也是他铺开的啊，让我们能够很清楚看到哈。所以神的这个身份呢，是在圣经当中呢，不仅仅在以赛亚书，在圣经当中，我们以后我们有机会你们自己也能够看到哈，在约伯记以诗篇当中都提到，反复提到是耶和华神他独自铺张这个诸天的哈，这个他也披上亮光，如同披上外袍，铺张穹苍，如同铺幔子一样的啊，所以这是很形象的。这个耶和华神他的身份啊，这个是创造万物的，这个我们人还没有在地上的时候，他已经把天地都能够来创造好了。那这是耶和华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他的身份啊，这是能够让我们来看到的。好，然后下面呢，25节我们也看到，这就讲到什么？25节，神是说假话的兆头失效，是占卜的癫狂，使智慧人退后，使他的智色变为愚拙。其实呢，我们说这一段这个经文都是讲到人在地上干什么，这个都是讲人在地上和拜偶像有关的哈。他那个25节，他一开始就讲说是说这个假话的兆头失效，因为地上的这些假神的哈，这个说这个有预测有什么兆头的，那都是假的哈，假先知啊，这个假神啊。另外呢，是占卜的癫狂，是什么？这个人在拜偶像啊，寻找这个假神的，要预测将来这个将来的这个世界的趋势和发展啊，是智慧人的这个退后，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因为我们人会拜这个假的这个假神，拜偶像哈，同时我们人也会做什么？当我们人把我们人的思想，把我们人的这个想法啊，当成是什么？当成真理一样的来拜，来这个来追从哈。我们都知道这个当我们有时候人在地上狂了的时候，就把人所讲的话当成真理哈。比如说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这个中国文革的时候把毛学语录哈，这个天天抓在这个手上要看的哈。那这个我们说把人的思想啊，这个当成了真理，好像当成神一样的来哈来看的，那这个就不对了。所以神要是要败坏地上这个地上人的这个智慧啊，这个你寻求这个偶像的啊，这个都要使人失效啊，这个你要寻求这个要占卜，要寻求你的这个假神偶像啊，神反而这个要是这样的人能够成为一个癫狂啊。所以神要败坏地上人的一个智慧啊，这是这些人他所做的，那都是和拜偶像有关的。那其实呢，我们看以赛亚书44章，那其中有一部分很重要的信息都是和讲这个人这个在拜地上的偶像很有关的哈。那比如说我们就回过去看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也是上一次牛牧师讲过的，我们就稍微回过去来看一看。在以赛亚书44章14到17节，这就提到说有一个人，他砍伐这个橡柏树还有其他树哈，同时呢也栽种松树。那这个人呢是谁呢？原来他的一个身份是一个木匠啊，这个木匠他砍伐树木啊，这个他还很有经验的。这个木匠他干什么呢？他说他就把这个树啊砍下来，一部分呢可以烧火，然后呢自己烤火，又可以烤饼吃哈。然后呢他就把蹭下来就干什么？就把这个蹭下来做了一个神啊，就是我们知道雕刻的一些偶像哈。然后呢他就向这个偶像来俯伏叩拜，说哎呀，求你来救救我啊，因为你是我的神啊。所以这我们从这个以赛亚书44章我们就很能够清楚的看到，当我们人在拜偶像的时候怎么样，当我们人拜这个，其实这个不仅这个经文这样讲，我们所拜的一切的偶像都是差不多的嘛，都是人所造的嘛哈。所以当我们人在拜偶像的时候，其实是什么？很不理性，是不是？也不讲究科学的，因为明明知道这个一段这个树哈，本来是烧烤火用完了蹭下来还是木头嘛，那你为什么一转眼把它雕刻一个偶像，然后你就拜它呢？那这个就显得人就是很不理性哈，也不这个讲究这个用科学来这个来证明它。你稍微用理性判断逻辑判断一下，它是木头嘛，是不是哈？这个刚刚还是木头，为什么我现在向它叩拜呢？我把它砍下来都死掉了， 为什么我们还要把他当神一样的求他说，哎，你给我指明将来路？那这个我们人是很不理性的啊。所以当我们人在拜偶像拜假神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偶像把人的理性这个都去了啊。但是反过来，当我们有时候在传福音要求人再来认识真神上帝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可能就很讲理性了，也要求讲科学来求证。因为什么呢？通常你说，哎，你来证明给我看看，你把这个真神上帝给我证明一下，或者是你把这个神给我这个显示一下，告诉我在哪里，我就相信他了，这个是不是？这是我们这个常常碰到的哈。所以虽然呢，有时候我们向人传福音，这个用事实这个讲道理哈，这个千方百计的，这个或者是也讲其他人好多人信主的见证，我们就是讲了口干舌燥啊，最后问他们说，哎，你愿不愿意来这个信耶稣，愿意来信神啊？所以我们常常碰到的回答是什么？他说，对不起，我心里还没有想好，我心里呢还没有这个想通哈，等我要想明白了、想好了、想通了，来再来信哈。这个是不是我们常常碰到的一些这个回答？是不是？那这个从我们这个所遇到的回答，一方面，那说明我们这个传福音对象呢，他是真的在思考，他是心里真的还没想明白。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强迫人来信主啊。同时呢，就是我们也要反思哈，那作为我们人的这个小小的脑袋瓜子哈，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想明白？想不明白的啊，你要能够把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能够想明白，那至少你的这个智商、你的判断能力也要和神差不多，是不是？否则你怎么能够把它想明白呢？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人要来思想的话。所以当我们有时候碰到拜偶像、拜假神的时候，这个偶像、假神、邪灵、魔鬼、撒旦就把我们人该有的理性、该有的逻辑判断能力都拿去了。反过来我们在拜真神上帝的时候呢，我们又不能够来凭着信心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就大概的来看一看以赛亚书44章，它里面讲到了好多的关于真神上帝和偶像的一些区别。我们大概记得有哪些区别？我们有这个刚刚讲过的，或者是前几次讲到也能看过的，我们就大概能看到有哪些区别呢？第一个，这个真神是创造主，那偶像假神是什么？是人所是被造的啊，被造的。然后呢，真神行作万事，看到吗？哈，神这个涂抹我们的罪孽是吧？这个神这个他做事从来没有停止的。反过来，偶像假神能不能动？他什么事也不能做。然后呢，真神能够发出预言，从古时就能够预言这个将来的事啊。然后假神偶像呢？这个却不能说啊，这个真神上帝他是首先他是幕后的，那偶像能不能说一句话啊？这个一句话他也不能讲哈，有口不能开。然后呢，真神是创造万有的，偶像呢却不能造物，连一个东西也不能造，因为偶像呢是被造之物，是被造的人所造的东西，是不是哈？所以这个偶像呢他是不能造任何东西的啊，这是我们能很清楚的。然后呢，真神是救赎主，他是救世主啊。偶像能不能救我们人啊？不能的哈。偶像不但不能救我们人，并且我们也常常说的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是不是哈？也要这个拜他的这些人把这个偶像要保护的好好的哈，不能沾了水了，不能掉在水里面，他否则就化掉了或者没了烂了，这个不行了哈。所以这个真神是来救赎我们的，他是救赎主，偶像自身难保啊，不能这个就把我们，可能反过来会怎么样啊？你拜偶像可能反过来他会害你，是不是？是把我们人带向灭亡之路啊，这是我们人要警醒的。同时这个真神上帝他是掌管历史的啊，他从古时就指明将来的事啊，神他是首先的，他也是幕后的，整个人类的历史都在他的掌管之中。反过来偶像他有没有在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有份？大家想一想，有没有哪个偶像曾经进入过我们人类的历史，好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有没有？应该都没有。假如想出来的，我们也可以待会可以讲啊，或者告诉我们，应该没有的。因为原来偶像都是虚无的啊，这个他 你依靠偶像也没有盼望，他也是愚昧的、愚拙的啊。所以我就大概的看一下以赛亚书44章，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看到这个真神和偶像的一些区别啊，也是能够让我们来思想，我们当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他既创造了我们，他也预备了救恩给我们地上每一个人啊，这是我们要来看到的。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稍微快一点啊，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26到27节。那再呢就讲了神他要来成就他的预言和计划。第一个呢，神要是他仆人的话语立定啊，因为神是创造主、救赎主，他也是在掌管历史的主啊，所以神所说的，他所预言，他将来一定要成就。神要是他仆人的话语立定，同时呢，神要是他使者的谋算成就，并且呢，这个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因为以赛亚书在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被掳到这个外邦地啊，耶路撒冷已经成为荒凉的之地哈，已经被毁坏。所以说，论到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居住，耶路撒冷要有人居住。并且犹大的城邑呢，好多城市已经因为打仗，这个外邦人哈，这个来把他们城市都毁坏了。所以犹大的城邑必要建造。同时呢，27节也讲到说，对深渊说你干了吧，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枯。因为神在过去，神曾经是什么？是红海分开，可以使以色列的人走干地。神曾经也是什么？约旦河是吧？约旦河的水立起成垒，可以使以色列人能够渡过，能够走过约旦河。所以在历史当中，神行了无数的神迹奇事，那今天神也一样的，可以在带领他的子民在复兴、在回归的时候，神也一样可以来行神迹奇事。所以神他要成就 他所讲的预言，他所讲的话，他要拯救他的这个他的以色列民，要他们要再回归，再回到耶路撒冷来居住啊，这是神要成就他的计划。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后一小点，就是44章28节，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那这一节经文呢，是神在呼召选召波斯王居鲁士，他的名字又叫古利，就是我们在经文所讲到的哈，他要来成就让以色列民回归故土的一个救赎工作。所以呢，我们看到说神要使用这个巴比伦王啊，这个波斯王古利，因为以色列人他是被巴比伦这个亚述帝国被掳的哈，但是呢，神却拣选了另外一个外邦的这个王哈，这个波斯王要来拯救以色列民，来成就神的一个心意哈。那我们有时候来看这个神使用波斯王古利要做什么，他说要召他来做神的这个牧人。那有时候我们就想，哎呀，这个神说召他的子民，或者选召某一个人来做这个神的这个牧人，我们还可以理解哈。这个神为什么召这个波斯王古利来做他的牧人啊？然后呢，说还要成就神所喜悦的工作，还要来下令来建造耶路撒冷，还要来这个来立稳圣殿的一个根基哈。我们就看到这些事情应该是谁做的？那我们对历史稍微了解一点的，这些事应该都是以色列的王，好像这个他们过去的大卫王或者所罗门王应该来做的，是不是？这个你看，要建造耶路撒冷，还要立稳圣殿的根基。这个应该是以色列的王来做的哈，那但是呢，现在神竟然使用这个波斯王古利来成就这样的事哈，那这是在看到我们说，这是神的大能和权柄啊，这个神可以按照他的心意来使用地上的任何一个人，包括这个就是这个外邦的王波斯王古利啊，神也可以来使用他哦。原来万国的权柄和能力都是来出于耶和华神哈。神都可以来使用他们，这是我们能够 来看到的很清楚的哈。那其实呢，在以赛亚书这一段这个预言，那后来呢，过了100多年以后呢，这个预言就真的来实现了哈。那今天我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会多讲，因为我们以前也提过说，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掳到这个外邦地哈，那这个说神如何来派一个人去巴比伦去。要是这个巴比伦是什么呀？逃民， 那他们坐自己的那个喜乐的船要逃跑。那当时那个圣经上就讲到说，就是派的这个波斯王啊，这个要去来去这个巴比伦去哈、啊、攻打他们，使他们战败啊，这是来做他们的拯救。那现在呢，在四十四章呢，再又再次提到说，神也借着波斯王鼓励，要来是来拯救他们，还要来建造这个耶路撒冷啊。那其实呢，我们在历代志下呢，36章23节呢，我们就看到很清楚了。当时呢，神就激动这个波斯王的这个心哈，是他要来下令，叫这个所有的这个被掳的以色列人要回归，要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并且呢，他还要命令，要你们要回去，来重新来建造耶路撒冷，并且来再来这个建这个圣殿哈。这是我们看到神的预言，他发出，他一定就成就。啊，因为耶和华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所讲的没有一句成为虚空的啊，这是我们今天呢，我们讲的一个主要的信息。所以耶和华神，他既是创造主，他同时也是救赎主，同时呢，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他要涂抹我们的过犯，啊，好像这个厚云要把它那个来消散，耶和华神他也要涂抹我们的罪孽，好像把这个薄云能够灭抹一样的。那作为我们人来说，我们也要回应神，回应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所以我们也要知恩来图报。那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主要信息。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我们的主，同时你也救赎我们的主。我们看到神你提我们的名呼召我们，我们也是属你的名。我们看到神你在我们的身上的恩典何等的浩大，虽然我们时常被罪恶、被过犯和缠累，但是神你并没有忘记我们。你要涂抹我们的过犯，你也要涂抹我们的罪孽，好像将厚云消散，好像也如同将薄云完全灭没。我们看到神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何等浩大，你也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今天听了这一段经文和信息，也让我们多有知恩图报的心。主啊，我们都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